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过了一年了，嘿 ，Hello， 啊，那课程越来越难了，大家有这种感觉了哈。因为现在我们在讲的是甚深的般若啊。那这个课题，在美国讲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蛮难。他们已经学佛二三十年了，但他们还是觉得比较深。虽然这个是内容是在成佛之道，很多人在介绍入门的书里面都会提到这一本。其实他到大圣不空法是蛮深的，我们现在已经课程进到大圣三系。三系稍微简单讲一下，那可能请一些法友帮忙，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有一些课程一段时间没有跟的法友回来，那这个三系啊，就是在大乘佛法的修行的一个体系，还有三类啊。那根据导师的一个说明呢，就是这三类的一个大圣的修行，它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是在于这一个在描述这个世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世间它的存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存在啊？哲学第一件事讲的就是什么？存在 ，being 啊，就是在讲存在这件事情。那这佛教里面，他在这一个修这一种观行的时候，他也要触及到这样的一个课题啊，就是存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牵涉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一个正确或是错误啊。我们为什么会经常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负面的情绪？我们佛教术语叫烦恼，对不对啊？但用现在的话叫做负面情绪，为什么？因为我们对这个世间呢认识不正确，懂意思吗？它会变化的，我们认为它不应该变化。一旦它变化的时候，我们内心就产生这一种痛苦，对不对？那这个痛苦就是用佛教术叫做执着了，因为我们黏着它，黏它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当它这个状态一变的时候，就有点失。就是改变了，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手黏在一个东西，然后被撕开了，因为那个状态远离我们了，对不对？就好像我们这个手黏在一个东西上面黏，然后被撕开会痛的，对不对？这个执着就是在譬喻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当我们认识错误，我们以为是会是怎么样，但是发现原来不是这样子，但我还是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就不断的在这样的一种错误的一个观念里面，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子，但事实上它就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要怎么样能够摆脱这样的一个困扰呢？那就是就认为它就是这样子就好，它原来应该是怎么样子，就正确的了解它。那这个就是圣者 跟凡夫的一个差别，圣者就是如实了知一切法是如何、哦、好、啊、现在问题来了，那因为这一种所谓的 真实或是真理呢，它是一种怎么讲，是透过一种智慧，在一种很深刻的一种状态之下去经验到的，他在那样的一个经验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当我们在见到体悟到真理的时候，那是一种超越语言超越一切世间这种相对待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哦、那要怎么样来表达这一些所谓的真相呢、哦、那所以在大乘佛法他就提出他们的一种论述、哦、就是这个世间是如何如何，一切法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作为一个这个世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生命体有情，它是怎么样的在这样的一种时空当中不断的所谓的轮回啊、哦、一生又一生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样发生的，它过程是如何、哦、那中观他就说就因果相续嘛、哦、薪火相传，懂意思吗？这一堆火烧一烧，那就是有一个引导另外一堆火烧起的这一个木材，就让这个火又烧到这一边来了、哦、这个火在烧就是代表一个生命的一个活动，对不对？前面这一个火熄灭代表我们的前一生结束了、哦、那下一生又开始了，这两堆火有没有关系啊？是有那么一点关系，那你说关系多少呢？就从这个譬喻来讲、哦、这后来的火是根据前面的火而来，对不对、哦、但这个里面的柴好像又完全又不太一样，重新组合的，对不对、哦、我们如果可以回忆的话，或者是上一生跟这一生的长相是可能就差很多、哦、因为他又重新透过不同的父母而产生的一种色身的一个组合，对不对、哦、好，所以在中观他不太谈这个问题，他就是薪火相传，那这样的一般人没办法满意的，对啊，那我们你说有前生后生，那他到底中间是怎么一回事？好，唯识出来，他说我告诉你怎么一回事。好，有一个精神从这一个活的人呢，然后又延续到下一个生命这样子，那这个会产生一个问题了。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会不会变、哦、那在按照为是那一个事它是不断在变化，但是它又跟前面又有一些关联性，懂意思吗、哦、那到了这个另外，好，你说这个会这个从这一个生命到另外生命中间有一个过程，它会生灭的嘛、哦、那好像讲的大家好像比较知道，好，就是什么东西在传递这个两个不同的生命之间的连结，对不对、哦、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它灭去了，我们怎么保证它可以再继续相续、啊、灭去的东西我们怎么去保证它，听得懂吗？你说生灭会相续，有些人他没办法理解或是想象灭去的东西，我们凭什么说还会有一个相续在后面跟着相续升起，你怎么保证，对不对、哦、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哦、这是非常维系的一个 一个人生的课题啊。我们的心也是，我们的心呢、啊，就是说一念灭了，后念又起，哎，这两个是有关系的啊，而且是这一念灭了，一定是下一念起，听得懂？他好像有一种法则被规定了。他就必须要起，要不然会出问题。哦、理论上是这么说了，但实际上他确实也是这样子在发生。哦、所以大家在描述这一个世间它的一个存在的一个状态，有不同的一个角度或是方式。那会生灭的东西，有些人就觉得没办法延续的。你灭去的东西，你怎么保证呢？所以如来藏。他就提出说：“哦，这个从前面那一生到后面那一生，有一个不会变的东西啊、哦，那就是从这个身体换成另外一个身体。”他就举了一个譬喻，好像这个演员，对不对？我现在穿这一个皇帝的衣服，我现在就是皇帝；我现在换了一个老虎的一个外形，我现在就变一只老虎。我的外形不断在变，对不对？但我里面那个东西不会变，这就是如来藏对于这个存在的一个描述、哦、那这个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哦、那个不会变的东西是怎么来的？懂意思吗、哦？这个不会变的东西是怎么来？好，那它到底是清净还是杂染的？因为我们要修行，对不对？修行，那到底它是清净还是杂染呢？它如果本来就清净，它为什么会变杂染呢？它变清净之后，会不会再变成杂染呢？一堆问题就会再跑出来了。哦、那中观他就没有去讲一太正面的论述，因为你一有一个正面论述，你一定会有不完整的地方会被人家质疑。听得懂了、哦、所以中论基本上有人说它是破而不立，是吗？哦因为你一立就会，因为为什么一立就会有会被人家攻击？因为这个世间的语言它是一种有缺陷的，哦，而且它是建立在一种可能有缺陷的一种共识上面。它有一个前提，我们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前提，我们才能够理解这个现象。一旦这个前提不正确，那我们所说的这些都是错误的，明白这个道理了哈、哦。好，所以这个就是所谓三系导师说它最大的一个差异。那这也牵涉到，那我们观行就是在观，就透过不同的这一种，对于这种存在的一个描述，我们就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理论来看出它。的一个真相到底是什么、哦、好，那因为我们休息了很久，我们现在从这个中观的部分在导师谈三系的地方，它就是这个原生无自性，无自性空故缘起、哦、就是这样，缘起无自性空，空无自性故缘起，这样子的一种比较是一种简要的一种论述、哦、那它确实是一种我们在观行所要去了解的一个重点，但是呢，我们还是回到最前面的般若波罗蜜的教学、哦、那我们来看这个空观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哦、我们现在讲说大圣要修空观，对不对？那怎么修呢？按照导师的一个讲法，就是观缘起无自性，就是空，懂意思吗？哦、空很抽象，空它比较具体的一个描述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一个实体，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是依待而存在的。懂意思，它是受条件控制的、哦、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最小的粒子、哦、最小的这个粒子、啊、 他也是受条件而决定的。大家看过那个这个加速器不是会撞出那个 particle 吗？加速器啊，哦，它会撞出，就是用质子去对撞，它会撞出更小的。那这些更小的东西，它有生命的，它一出现之后，一下子就不见了，它的质量会变能量去，你懂意思吗？哦，它会变化的，哦，所以色它有质爱性，它不是决定的，因为它会变成能量的一个形式，它就没有障碍这样子，哦，好，所以一切呢都是一种受因缘条件所支配，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空观，能够彻底的了达这一件事情，我们就不会对某个事情执着，因为它有太多条件去组合而成的，哦，那对于我们自己呢也不会觉得有太多的这一种自满或是慢心，因为我们要存在要靠很多条件，然后没什么了不起的，慢就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对不对？哦，当我们发现我们的一种存在是要靠很多的这一种条件来支撑的，我们就能够破除这一种所谓的我啊、哦、慢啊等烦恼，那这些都是在空观里面的一环、哦、所以观空是观什么？观一切法都是受因缘条件支配，用另外一句话来说了、哦、因为空很抽象，所以今天大家来至少清楚一件事情，观空是什么？不是本来有的变成没什么都没有，空空的、哦、不是，就是去观一个东西，它是受种种条件所支配的，它没有那一种不受条件支配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或是特质，懂意思了哈、哦？好，那这边个人认为导师在这一段里面，他可以很精准的传达空观的一个法则、哦、就是在这一个偈颂、哦、在讲空观、哦、那这个在如果是新版课本在366页，这个偈颂大家也写一下，他其实这边很精简，比较详细的呢是在三圣共法正见的缘起，之前应该有跟大家谈过，就是佛为阿难说缘起亦甚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哦、从那边开始就是缘起观、啊、那这边所谓的空观就是这么一回事、哦、所以那边是讲的最详细，这边是比较略说，所以大家应该要再去参考，如果是课本是224到234，总共有10页、哦、在讲缘起的就是空观、哦、所以空观、缘起观、假名观、中道观，它就是对于实相的这一种不同的切入的一个观法、哦、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偈颂，这个偈颂导师说，苦因于惑业，业惑由分别，分别由细论，细论依空灭、哦欸、这个偈颂很美、哦、惑业业惑、哦、这样在中文叫顶真格是吗、哦、顶真格，嗯，那分别有细论，细论一真的是顶真格呢、哦、就这样子接下去好，那这边导师要说什么呢？就是其实就是圣义观的一个观行次第了、哦、什么叫圣义观？我们先讲一下、哦、我们有世俗跟圣义，对不对、哦、世俗是什么？世俗它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它就是丈夫真实的一个状态，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一切桌子，对不对？我们所认识到它的一个存在的状况， 这个就是一种世俗，那它有一个意涵，就是复藏真实，就是它不是我们见到真理的时候所看到的样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认为它是不会变的，这个都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样子哈。一旦到了这一个，在我们有定，在修所成慧的时候，我们前一期有讲到，就是我们会看到一切法当情不住，有没有？如青烟一样，我们会看到一切法是在生灭的一个状态。听得懂吗？以前我们去参加一个禅修啊，哈。但那个东西是用心眼来看的，我们现在看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很真实，对不对？但是当我们心变得很细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这个世界都是不断的在震动，我们身体啊，都是因如果我们学过化学，有那个化学键，知道都是在震动的，所以一切的这一种存在，都只是一种震动的这些东西的一个集合的一个组成，你感受到，你感受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境，不像这样子静态的，好像不动的，你会感受到是一种一直在动的，听得懂吗？就好像那一种这个云雾这样飘过去呀、啊，就是这样。一直飘过去，一直飘，它不会停下来的。这个烟啊，飘上去，它就是一直变化。你不会看到这样一个静态的一个世界，你会惊艳到另外一个是不断在变化的一个世界了。那但这个是用心眼看，不是用这一种。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我们现在发现我们身体不就是？很沉重，对不对？当我们心越极静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身体其实是有无数上亿次的震动的。我们现在感受不出来，我们现在好像很平静，对不对？其实我们身体是充满了这种所谓的震动啊，大家去感受一下啊。好，所以所谓的藏真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是世俗，但是它跟我们见真理或是体验到真理时候所见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哦。藏真实，第二个是依待哦，世俗的东西都是依待而存在的哦。等一下，它有三个意义了。第一个是藏真实啊，再来就是语言施舍，比如说“真理”这一个语词，它虽然好像很殊胜，对不对？但是它只是一个语词而已。我们来说明一个好像所谓的实相的一个语词，这样哦，可以吗？哦，所以这个世俗它有三个含义，第一个。藏蔽真实，就是我们所经验到的这个世界啊，但是它并不是真实的一个样态啊。第二个呢，它就是一种依待而有的啊，依待的世俗的一个层次，都是相互依待的啊，受条件支配。第三个就是语言施舍啊，不管你这语言施舍是指涉什么，多么。高的一个真理，它都是世俗，它跟真理是不一样的，懂意思了哈？好，那除去这一些东西之外，就是所谓的圣意，圣意就是真理的一个境界，可以吗？它是一种超越的哦，我们能够描述它就是这些语词，超越的哦，不二的，没有对立的哦，超越的，绝代的。不像世俗，它还是相对依待的，对不对？所谓的圣意观就是去向圣意的一种观，可以吗？好，那圣意观它是什么？ 什么概念？就是寻它的那个内涵是什么？就是去寻求一切法，自性不可得，什么概念？因为我们现在的认识里面呢，总觉得这个一切法的存在是不会变的，它是不会变的，我们可以去拥有它的，所以我们会去执着它。但是呢，中观说它没有那种不会变的特质，你仔细去想一想，没有，真的没有。所以它是透过有点类似辩证法的一个的方式来做这一个观察。大家上过中论对不对？听过哈？中论好修吗？中论的东西啊，因为它是在破除一种不存在的一种概念，自性，你没办法用经验，你必须要透过这一种所谓的这个哲学的思辨，你才能够了解说，哦，原来自性是不，有自性的东西是不可能存在的，听得懂吗？那我们会问说，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呢？不是看他生灭就可以知道没有自信吗？一定吗？这个神教他也看到生灭了，他说是神造的，他觉得背后还有一个东西来，现象界跟这一个这叫什么？实体界是吗？现象界懂意思吗？因为他们还是觉得应该有一个东西是所谓的不变的，然后去创造这样的目前现象，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种生灭会变的一个状态，这样听得懂意思吗？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生灭，我们还是会觉得 something real behind，听得懂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中论说不可能。那这个东西，因为是不是我们的经验，你必须要透过所谓的思辨。如果有自信的话，它就会产生种种的错误，那你才能够破除说，哦，有自信真的是没办法变成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世界。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说，我们观察生灭之后，我们还是觉得它有个什么东西在背后是不会生灭的，是真实的。那中论家就要去破除说，哦，这个还是错，不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有这样的东西，不可能会有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好，我们再回过头啊，就是说中论为什么难？因为它不是我们现实的经验，因为它是如果有自信的话，就会如何如何。但是我们的生活的这个世界，是都是没有自信的，只是我们以为他有自信，对不对？懂意思了所以中论它难就难在这边，它带有很高的这种哲学的思辨的一个内涵。但是在中观的这一个修行者，他认为你必须要这样去反复的熟练去思辨，有自信是充满着错误了，你才会相信没有自信这件事情。听得懂吗？必须要这样子不断的反复去熟悉它，而且去就是一直到这一种你能够亲身经验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你才能够破除这个执着，所谓戏论了我们回过头来这个谈这个圣义观那圣义观就是去寻求一切法自性不可得，就是去真正的体验到自性是不存在的，跟我们现在认识的一个经验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认为是有自性，这是错误的，要如实的去破除，了解到我们的认识，感觉到有自性，感觉到有实在性，这样一件事情是错误的。好，依智而悟入圣义，那就是圣义观。那这一个正理观察是解脱的不二门，不管是声闻或是大圣的一个观法，都是要去破除这一个执着的就是 我们不会认为有一个东西可以直取的，啊，可以直取一定是不能变的，一变你就抓不到它，对不对？啊，好，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那这边导师说，其实我们修行呢，它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解脱嘛，对不对？啊，解脱什么东西？它对象是什么？是苦，对不对？我们要从苦的状态解脱。那苦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身心啊，哦，那，大家不要误会，那就把自己的生命结束掉就解脱了吗？不是，因为这个身还有心啊，哦，要断除烦恼，那才是离苦，懂意思吗？你没有断除烦恼，你只是结束生命，你还要继续轮回的，继续苦下去，哦，所以你的根没有断，那你就继续苦下去。好，好，那众生为什么会苦呢？因为有烦恼跟业。好，还记得吗？好，烦恼有两个作用，惑啊，好，一个是发业，一个是润生。好，发业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要造作这些杂染业，就是要透过烦恼的驱动，比如说我们会冲动去把一个人啊害了啊，那就是烦恼的一个驱使，对不对啊？好，那我们一起生命结束之后呢，烦恼会又会让我们感得下一生的生命，叫做润生，可以吗？因为你如果没有烦恼啊，这佛经里面有一个譬喻啊，就是说这个烦恼就像水，那叶就像种子，哦，种子需要水它才会发芽的，哦，那叶呢，你没有感果之前是不会灭的，那你怎么样在没有叶还在的时候可以没有轮回呢？就是你把那一个养分把它给断除，水，烦恼的水的滋润不提供它，让它在这个干燥的一个地方，在被阳光曝晒，它就失去功能了，懂意思吗？哦，就是让它的功能没有办法作用，就是这样子，哦，所以惑也就是烦恼，它能够发业，然后能够润生，润生就是一起生命之后，然后还有下一个轮回的生命。懂意思吗？哈，就是让我们造作这一种杂染的业，哦，然后让我们生命结束之后呢，继续有下一生。哦，那阿罗汉因为没有惑，所以他就不受后有了。阿罗汉这个圣者，啊，哦，他虽然有种种的过去的业，对不对？但是他没有烦恼，他就不会再感得下一期的生命。哦，这就是惑的一个作用，哦，好，业是依惑而起的，业就是造作 actions，哦，你的种种的造作，你有这个心的造作，有这个身的造作，有这个语的造作，对不对？哦，这个都是惑的一个，这个业比较是这边有一个 connotation 和，哦，context， 就是它是一个杂染的业，懂意思吗？哦，杂染的业，它是因为烦恼的驱动而造作的，哦，它的后面驱动力是这个烦恼，哦，好，那惑呢就是无明，无明啊，哦，我们在十二支缘起第一支就是无明。无明是什么呢？它主要内容就是我见还有我所见为主的烦恼，无明就是一种烦恼。佛经在描述烦恼用了种种不同的语词，哦，好，那无明怎么来呢？哦，在阿含经这边很特别了，哦，他说无明呢，不正思维为因，不正思维是有无明 是不就是产生无明的原因呢、啊？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大家还记得吗？这句话怎么理解呢？舍之缘起的开头不就是无明吗？它怎么前面还有一个东西？啊、那舍之缘起，它主要是从这个生命的流转、三世的流转的角度来说，哦，懂意思吗？就是祸业苦嘛，哦，你业怎么来就是祸，哦，那祸你也不能再去追究，这一个更深一层，这就有苦，哦，然后那就是祸业苦不断这样循环，对不对？哦，那这边是什么概念？就是说我们有烦恼，它不一定会活动，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烦恼不一定会活动，每天都会生气吗？不是的，哦，有时候还是很快乐的嘛，对不对？哦，心情很好，很平静的，哦，好像没什么烦恼啊，哦，那为什么这边主要是讲无明这种烦恼，它为什么会开始活动？你活动才会造业，你不活动，你不会造这个杂染业，你可能造的是还可以，还不错的这种善业，对不对？哦，那这边讲就是不正思维，不正思维会让这个烦恼驱动它。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哦，这个我个人喜欢吃 cheesecake 了，哦，其实我以前不太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反正它就是一块白白的叫 cheesecake，哦，但是呢一旦你吃过它的时候，你看到它你就会开始有很多的想法就出现了，哦，懂意思吗？哦，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东西一定起贪欲吗？不一定的，你开始对它开始产生种种的这一种幻想啊，这就是所谓的不正思维的一种，听得懂吗？哦，去想象它多好啊，哦，开始陷入一种幻想啊，哦，想象啊，哦，它其实没那么好了，大家知道吗？哦，你去看它工厂，它可能很多 chemical 了，你一看你会吓死。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东西啊，你对它产生种种的这一种想象，哦，这就是不正思维，哦，那你如果对它产生正确的了解，哦，那它就不就是糖跟什么东西这样搞一搞啊，哦，牛奶搞一搞啊，哦，温度啊，哦，oven 啊，这样弄一弄，哦，它没什么的嘛，对不对？哦，我们自己做过还很难吃的也有啊，就是说一个东西它不一定是你想象那么美好了，哦，就是你为什么会起贪欲，因为你就是觉得它你想象它很美好，但是它事实上不一定是这么一回事的，对不对？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起这一种烦恼的活动，就是对它产生不正确的思维，就是大概就这边所说的这个道理啦，你对它开始产生这一种加重它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你有一些想法去加重我们想要得到它的那一个这种欲望，懂意思了，哦，你如果能够有正思维，你就不一定会起这个欲望，哦，但比如说啦，哦，这个不是之前有一个这个 Note 7是吗？哦，刚出来大家就很疯要去买，结果没多久传出什么爆炸，你大家吓都吓死了，看到他一点兴趣都没有，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哦，诶，为什么会差那么多？都一样这个东西啊，那你的一些想法一改变之后，你对他的欲望就改变那么大。我们这边是举一个例子了，哈，懂意思？就其实这一些烦恼活动都是我们的心对不同的一个 对他的理解所产生，或者说加强他的一个活动力等等。哦、好，所以无明不正思维为因，就是有不如理的虚妄分别而起。哦、就是所谓不如理的虚妄分别，就是对他起错误的认识，你以为他是怎么样，其实他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懂意思吗？哦、就这边再讲一个这以前同学的例子啦、哦、这个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漂亮的女孩子就会去追求嘛，对不对？结果这个在一起没多久就分手了、哦、那就发现他的生活习惯很差呵呵、哦、什么衣服不洗啦干嘛的啦、哦、就是我们看到很美好的东西，其实他还有另外一面、啊、懂意思吗、哦、那其实我们就是没有真实的认识到一个事，所以我们好像会想要去得到他怎么样、哦，当你知道的时候，可能躲都来不及，开玩笑了。好，我们接着来看，就是要说明什么叫做分别有戏论。我们为什么会这个不如理思维呢？会也就是说对他有这一种错误的一个认识，这个错误认识在根源性的东西是什么呢？所以导师这边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众生的心是总是妄分别，错误的认识，分别就是认识啦、哦、而不能如实呢？那再往前推一个原因，就是一种戏论、哦、戏论是什么呢？导师就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戏论、哦、好，那导师就这边就解释，他说呢，我们这一种妄分别是错误的一种认识活动呢，它其实是跟这一个能认识跟所认识它是要成对的，你不可能只有能认识没有所认识的， 懂意思吗、哦、没有所认识你不可能产生认识的活动、哦、它都是成对的。唯识也这么说，见分跟相分一定要同时的、哦、可以吗？所以其实这个妄分别是不离镜像而现起，但是呢，当我们在起这个妄分别的时候呢，我们会直觉的这个镜呢是实在的，似乎是自体如此，与分别心无关。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嗯、就是这边是说众生觉得外境是实有存在，与心无关，是独立于心外的实有存在。但是事实上，这是错误认识的结果。它是什么一回事？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客观的观察者嘛，哈，我们觉得它是如何如何。其实它是如何如何，是我们自己认识出来的。你今天觉得它如何，你明天就觉得它是另外一个情况，懂意思吗、哦、所以跟我们能够认识的心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对象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会觉得它跟心是无关，其实它是心的认识的结果，是跟我们心是息息相关的。 OK， 所以我们都会觉得是与心有关，是独立于心外的、哦、那事实上它是我们心认识之后的一个结果、哦、我们觉得哦，它是如何如何，所以我们的所谓的客观的一个描述其实一点都不客观，都是主观认识的一个结果，懂意思了、哦、好，那这不只是妄分别的错觉，在凡夫的心境中，那个镜像也确实是现为这样。这一句话有点不好懂、哦、那这个妄分别的错觉呢、哦、或可理解为意识分别的一个错觉，相当于分别我执、哦、 那在凡夫的心境中的那个镜像，也确实现为是这样的，可以理解为具生我执，哦。那，哎，这个档案好像，等一下，这边在讲什么概念？我们今天举一个例子好了啦，哦，大家知道那一个故事，有一只狗啊，它叼了一根骨头，然后走到这个山崖边准备要吃，就看到下面也有一只狗，是它的影子，听得懂吗？他以为是另外一只狗，他就对他叫，结果骨头就掉了啦，哦，OK， 好，哦，那就是说，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像动物啊，他如果我们把它带到一个镜子前面，他不晓得那个是自己哦，他以为是别的狗，他会对他叫的，懂意思吗？哈，哦，这边。大概就是可以用这个例子来描述，来这一个来理解这一句话，就是说它不只是一个错觉，你还认为它是真的，懂意思吗？你就是说，虽然它是如果从客观的角度，我们说它是妄分别的错觉，但一般人他就是觉得它是真的。它不是错觉，它是真的，懂意思吗？哈，它虽然它是所谓的妄分别的错觉，但是在凡夫的心境当中，他就认为它就是真的，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哦。好，那这个错误的根本来源是不合实际的，为什么呢？这边导师很简单的说，他说如认识到的。东西确实是实在的，是自体如此的，实在的就是不会变的，自体如此就是 不用靠因缘， 不受条件支配的，那与经验的事理是完全不相合，我们经验到的世间都是生灭变化的，依条件而存在的， 懂意思吗？哦，如果真有这个东西，我们这个世界不会长这个样子，哦，所以也就是世俗的还有出世的一切都不能成立，因为你不会变啊，你凡夫永远是凡夫，对不对？有些人会觉得很高兴，我年轻就永远是年轻，但是你要从某个时间点才开始固定不变，那你说很小的时候你小时候就永远是小时候啊，哦，懂意思吗？哦，这个都不是真实的经验的，哦，但是都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啦，哦，好，所以那并不如此而现为如此的戏论，哦，所以这个戏论就是觉得外在是一种实在的，哦，可以吗？就是一种错觉，外境是一种实在的，可以吗？所以你一开始觉得它是实在的，你就会开始产生种种错误的认识，就从这样的一种实在感，认为它是实在感，然后就开始引发种种的依于这个实在感而衍生的错误的这一种思维，就是不正思维，错误的认识，哦，因为它并不实在啊，哦，它是条件所支配的，它会变化的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一旦认定它是不会变化，不受因缘支配，那我们就开始产生依着这样的一个认识的一种感觉呢，哦，换错觉而开始产生种种错误的一个思维，哦，好，那如果以寻求自性的正理观察层层剖析， 要他还出究竟的着落，就显出是并无真实自性，那就是中论里面各品所说的啊、哦。那其实呢，每个人的执着点是不一样，你不一定要把中论每一品的那每一个内涵都要通达。其实你从某一品你能够通达，那其他的也都能够按此要领。都能够通达的、哦、好，所以就是要层层剖析，让他还出究竟的着落，究竟的真相。那真相就是并无自性。我们为什么会执着，就是觉得外境真的是实有，你才能够黏上去，对不对、哦、如果是一个虚幻的，你根本黏不上去了， 懂意思吗、哦，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没有，没有执着啊、哦、有些人会觉得他没有执着了、哦、那但是不可能没有执着的啦、哦、你一定有这一种觉得自己很在意的东西、哦、然后一旦这个在意的东西跟你的期望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心痛，对不对？心就会有这一种，怎么说呢？哦，就是这种痛感呢、啊，不是动感，是痛感啊、哦哦！就是说，我们很在意的东西，一旦跟我们预期的一个状态是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那一种痛苦。那这个就是执着的一个相，懂意思？我们会觉得，哎，没有，现在学佛学得很自在啊。哪一天一件事情发生，你的心有没有动就知道了、哦、还有没有执着，这个很容易测验出来、哦、好，所以一切法无自性呢，就是一切法的真相、哦、这是从世俗的一个层次来说、哦、一切法都无自性。好，那所以依于寻求自性不可得的空观、哦、所以空观是什么？就是寻求自性不可得。那自性如何不可得？那中论他有提出一套思辨的一个观察，那缘起也是一种观察的进入，对不对？哦，一代一切都是一代而有的，哦，所以能够不断的修习，就能够灭除戏论。戏论就是直觉的境是实在的这样的一种错觉，叫做戏论、哦、觉得外境是实在的，但就是戏论。所以当戏论破除了之后呢，妄分别就失去对象而不起，因为它一定是同时作用的，有境认为是实在，所以就是有执着。一旦这个境我们破除它的实在感，这个执着就失去对象而不起。唯识也这么讲，待会我们这段讲完就要跳到唯识的部分、哦、好，那分别心喜就是般若现前，那就不再起惑造业，这边的造业就是造这个杂染业的了、哦、那就不再这个苦体相续而解脱了、哦、好，空观的道理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怎么样去得到这一个智慧呢？就是要去观察一切的存在的一种无自性、哦、都是因缘和合的，它一点实在感都没有，但我们都会觉得它很实在，对不对、哦、就顶耶，很硬呵呵。你在有禅定经验人，你会可以穿墙的、哦、懂意思吗？这些所谓的障碍不是真相，它是可以，你听得懂吗？它可以，在这个禅定经验的，它可以对这个世间做任何的一种的一个改变，这样子啦。哈、啊，但是它是禅定的一个状态了，懂意思吗？哈、哦，那为什么他们会说，哎，禅定经验它才是真的？因为心散乱，他们认为不可能看到真相。心静下来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看到那个才是真相，听得懂吗？哦，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了哈。所以中观的观行就是这样子，就是去破除这个自性的纯实在感啊。那破除了，那就能够破除执着。好，我们第一堂课就讲中观啊。第二堂课我们讲唯识，然后就进到这个如来藏啊。好，下课休息10分钟。